纯洁的颠覆心灵从此开始净化。
故事人到你，得意又笑死，无话长门大侠无话大大比，麦兜出气，仲有诗意，仲有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故事人到你，得意又笑死，无话长门大侠无话大大比，麦兜出气，仲有诗意，仲有猪腩肉。故事唔错，爆又笑死，故事同伴睇下话与咩大比，仲会使你发现生命快乐与美丽。
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老色鬼，谁要看你的宝贝？
下次记得让我开心点。
好的，大爷常来玩啊。1997年，因悬浮在空中的泰拉城接近阿拉德大陆，开始发生神秘的异变现象。鬼剑使卢克西发现悲鸣洞穴中的魔界使徒希洛克是异变的始作俑者。1981年，阿拉德大陆的一些动植物开始发生异变，并给人类带来威胁。与此同时，精灵居住的格兰芝森林的动植物也陆续发生异变。同年，异变的始作俑者希洛克被鬼剑使卢克西杀死。1985年，格兰芝森出现了一场毁天灭地的大火，烧毁了森林里的大部分动植物，居住在森林里的精灵自火灾后消失无踪，精灵的魔法阵在大火中消散，露出了消失千年的天空之城。但阿拉德大陆的异变现象并未因希洛克死亡而消失，反而日益猖獗，蔓延到阿拉德大陆各地。1986年，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德罗斯帝国趁异变混乱，强制占领了贝尔马尔公国的法罗湾，并想一统大陆。帝国间的战争开始爆发，阿拉德大陆进入混乱期。1990年，阿拉德大陆异变的动植物越来越凶残，魔化成邪恶的怪物，他们疯狂地袭击人类，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夺去生命。与此同时，阿拉德大陆出现了一群冒险家，他们嗜好在未知地带探险，不畏艰辛地与怪物斗争并征服怪物。1993年，登上天空之城的冒险家发现了天空之海的存在，数千年前被圣职者驱逐到其他异界的混乱之神奥兹玛，想利用异变的间隙重新将被称为恶魔的血之诅咒病患者带入阿拉德大陆。1994年，天空之城最上层的光之城主赛格哈特被冒险家们消灭，但冒险家们发现通往天界的所有道路已经被堵死。1995年，冒险家们消灭了占据着天维巨兽背上的罗特斯。天维巨兽是生活在天空之海深处的一只庞大生物。阿拉德大陆的一部分暗精灵因当年的传染病事件对人类怨恨在心，趁机向人类宣告战争，并准备侵占贝尔马尔公国。贝尔马尔女王通过密使伯肯召集冒险家准备阻击战。1996年，由于部分过激的暗精灵元老不断怂恿，暗精灵与阿拉德大陆各帝国之间的战争不断， 冬眠三十年的冷龙斯卡萨从沉睡中苏醒，抢占了班图族的领地，饱受寒冷饥饿摧残的班图族翻越斯特鲁山脉，野蛮入侵了贝尔马尔的帝国防线。997年，人类村庄诺斯马尔突然爆发黑死病，村庄里的人全部死亡，无一幸免。贝尔马尔公国派人前往调查，却找不到死亡者的尸体，世界陷入混乱中。今天的开场内容就是你所熟悉的 DNF 的历史事件。 DNF 的游戏背景是架构在一个因异变而造成种族战争的背景里，而异变的始作俑者就是第五使徒无形之希洛克变异使徒。说到使徒，欧阳白就极度崇拜第一使徒宿命之卡恩。哦，听到宿命这一个词，我相信你跟我一样都会知道他会是一个多么强大的男人，超强的战斗力。帅气的外貌虽然戴着面具，结实的身形虽然被厚厚的大衣掩盖着，却仍然无法阻挡我臆想的大脑。要和谐，要有爱。经过小南的辣手摧花之后，我决定低调行事，不敢在节目中宣扬我纯洁的思想哦。欧阳白已经有喜欢的使徒了，那么大家也为自己定了一个使徒而努力吧。听听欧阳白来介绍一下使徒们的信息。暴龙王巴卡尔，种族龙，所属魔界原第九使徒，所属天界支配者，龙族的君王，被称为暴龙王。巴卡尔初到魔界之时，因其强大而神秘的能力被任命为第九使徒，极大地助长了魔界的混乱。然而其欲支配魔界的野心终令他与其他使徒为敌，因此第二使徒赫尔德将巴卡尔从使徒中除名，而后指名建设者卢克为第九使徒，并集合了魔界人的力量，发动了和巴卡尔的战争，史称龙之战争。在龙之战争中败逃的巴卡尔通过死者之城去往新世界，最后来到了天界。巴卡尔以自己的光之魔法军队为先头，自封为神，一举取得了天界的支配权。为了清除滋生于自己对抗的力量发展的土壤，巴卡尔禁止了魔法，封锁了作为与土地上交流通道的天空之城。此乃距今约1000年前的故事，而巴卡尔封锁天城，地上与天界的交往断绝的这一年，被记为阿拉德利零年。从那之后约500年的时光流逝，失去了魔法之力的天界人所发展的名为科学的新文明达到了巅峰，而这正是机械七战神活跃的时期。他们倾尽全力所做的卡克尔排除程序，代号盖加波，虽以失败告终，但承载了他们理想的天界祖孙们最终发起了机械革命，成功推翻了巴卡尔的暴政。巴卡尔在临死之时所爆发的愤怒，使得天界仅有的一块大陆分成了数块。现在这几块大陆分别被称为帝丹、诺斯佩斯和无法地区。第九使徒建设者卢克，小型的人类型种族，男性，从生下来就无法抗拒建设者的本能而制造的各种东西。第二使徒在发现他以后，想要利用他再建魔界，然而因为他孤身一人，作业进度十分缓慢，担当了被安图恩占据的梅特尔森特的重建，让魔界定期的也获得能源供给是他的功绩。1000年前，因为龙王巴卡尔的压力，完成了死者之城，打通了天界到魔界的道路。第八使徒长竹兹罗特斯，从海洋世界移动到魔界的使徒，从那之后便支配了魔界的海洋。在冬眠中，作为第二个被转移的使徒，落入了天为巨兽的神殿中。 天为巨兽醒来后飞上了天空，罗特斯无法行动，也无法离开这个地方，因此他便占据了那里的古代神殿，操纵了憧憬古代遗迹的 GBL 教徒的精神。罗特斯就是天为巨兽第二脊椎的 BOSS， 那么小白就听到很多人说罗特斯的实际能力可以超过第四使徒卡西亚斯，那么真实情况就不得而知咯。第七使徒噬火之安图恩，拥有最大体积的使徒，拥有着能够占据魔界一个区域的具体，相反动作就变得比较迟钝了，他所居住的世界的能量将要殆尽之时脱离了的魔界接近了，他用尽了最后的力量降落到魔界之上，在梅特罗森特中央地区吞噬着一定期间生产出来的能源而存活，他偶尔会进入睡眠，那时魔界的能源就仿佛被点燃一样放出光芒，天界人也观测到了魔界，天界人将这个称为逆转都市的海市蜃楼。这之后安图恩转移到了天界，占据了天界能源最丰富的能量站 Power Station， 持续吸收着那里的能源。第六使徒黑病之提雷基，或者是瘟疫之提雷基，一切疾病的根源，能够把生命体的细胞都变为尘埃的漆黑野兽，是有对所有种族都致命的病原菌所构成的生物，就算对魔界人，也在以佩斯基、因培鲁恩萨为首的地区产生了变形与灾祸，但后被其他使徒控制，现居住在北普鲁库斯的某地，除了关系到自身生命外的重大场合，都会回避与其他使徒的争执，因为转移坠落到阿拉德大陆的小城市诺斯马尔，现在那个地区已经化为了人间地狱。大家最熟悉的地图迷乱之村的 BOSS 魔笛使者，大家应该都感到不陌生吧？那么第六使徒正是魔笛使者的上司。第五使徒无形之希洛克，他的力量所及之处万物皆会变化，是为变异世界的使徒，因为只有在温暖的地方才可以自由的活动，因此在魔界居住于梅特罗森特，因为同样的理由，在能源方面和第七使徒安图恩的争吵从未中断。使徒中第一个转移现象的受害者，据说被转移到阿拉德大陆的悲鸣洞窟附近，在经历了无比的痛苦中死去了。在悲鸣洞穴的第三张图第二个召唤棺材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第五使徒，详细情况就不得而知喽。第四使徒征服者卡西利亚斯，为了战斗而生存的好战种族的一员，男性，据说为了追求更强的对手而来到魔界，魔界脱离之后依然穿梭于新的世界寻找着新的对手，是魔界第一的乐天主义者，身体大约是人类的 1.5 倍大，是用双剑的，从长期积累而来的战斗技能来看的话，或许是最强的存在。在魔界与所有机会一较高下的使徒伊西斯、普雷和罗特斯除外都战斗过，但是都不能压倒性的战胜对手，并且败给了第一使徒卡恩，因此他十分畏惧卡恩，为了变得更强而与魔界人订立了召唤契约，听说了阿拉德大陆上存在着有强力的生命体的卡西利亚斯和召唤师凯特订立了契约，随时准备着被召唤到人间界与强大的敌人战斗。第四使徒是玩家们最为熟悉的使徒，他就是召唤师觉醒成为月之女皇后的主动觉醒技能，月之女皇用血与魔界生成契约，把卡西利亚斯召唤出来进行战斗。哦，不小心把 DF 小小小说的剧情说出来了，低调低调。第三使徒苍穹之伊西斯普雷，伊西斯普雷原本居住的世界是被在天空中翱翔的种族所支配的世界，而他们之中能飞的最高的伊西斯为了调查世界上发生的异变而深入苍穹，最终知道了魔界的存在，在与第一使徒卡恩之类的战斗之中，伴随着脱离的魔界一起成为了彷徨的存在。第二使徒泪目之赫尔德法师，女性，她永远不会忘记美丽故乡世界的灭亡与家族的毁灭，在魔界经历了漫长的年月生存至今， 传说他是最初发现利用自然之力来使用魔法的人物，掌握了魔界的历史，为了让魔界复苏成像以前一样的都市而耗费了大量的年月和努力，具备作为法师将自己从有害的环境之中保护起来的能力和与精神感应的能力，因此承担了遏制使徒、调停纷争、团结人民的责任。和第九使徒卢克、第四使徒卡西利亚斯的关系特别好，虽然战斗力比较的贫弱，然而因为以上的原因被公认为第二使徒，居住于布鲁克林南部的布鲁明格特尔，但是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听到第二使徒的名字时，我总是想把他当做那个召唤师的卫所哥布林机甲赫德尔，谁叫他俩的名字这么相似呢？不能怪小白天真的想法吧。第一使徒宿命之卡恩 ，Oh my god， 大帅哥睡得稀里糊涂啊 ！Stop， 花痴结束。拥有至高之强大的魔界之王，居于尤尼安斯奎尔。他的体力和力量是任何物质和陷阱都无法破坏的，正可谓是极强，在使徒之中排在最高的序列，因此对自己支配领域之外的征服与统治完全没有放在心上的样子。他酷酷的外表和冷静的处事态度我就不形容了，他不在乎胜败，因为没有人可以成为他的对手，他不是打不过别人，而是别人的能力他不屑一顾。那么小白找到了一个卡恩的技能列表，也有可能只是玩家自己想出来的内容，所以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千万不要当真哦。宿命之卡恩，等级70级，描述：来自魔界的第一使徒，拥有无法比拟的黑暗力量，他的降临必然让整个阿拉德大陆震撼。特性：永久霸体，不浮空，不倒地，不接收一切的异常状态。技能：急速被动技能，卡恩每受到一次攻击，移动速度就会提升30%，最多可以提升到300%。普通攻击，普通攻击为4连击，伤害依次增加1.2倍，最后一击击倒对手。黑暗力量，卡恩的双手附上黑暗力量 buff， 普通攻击时让敌人受到额外的暗属性伤害。黑暗之盾，卡恩套上一个黑暗结界形成的护盾，使所承受的所有伤害减少50%，并且不会被暴击，护盾有一定生命值。暗流喷涌，卡恩抓住敌人扔向空中，与此同时触发地里的黑暗能量像喷泉一样喷出，敌人在下坠的时候会受到此喷射能量的多段暗属性伤害，可以抓取霸体状态下的敌人。毁灭之球，卡恩在胸前聚集黑暗能量，然后向前方发出一颗毁灭之球，毁灭之球飞行一段距离后爆炸，对大范围区域的敌人造成持续的暗属性多段伤害，并且有一定几率使敌人失明。毁灭流星，卡恩飞到空中聚集力量，然后向全屏范围内的随机落下黑暗流星，给予范围内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被黑暗流星砸中的人有很高几率眩晕。说完十个使徒，又不得不提到 DF 中几个传奇色彩浓厚并且崇拜者不断增加的 APC GSD 鬼剑士的职业导师，种族人类，性别男， 年龄50岁左右，在赫顿马尔里街经常经营着鬼见道场的 GSD。 过去因为某个原因失去了双目的他现在已经是大陆中最强的剑士之一了，年龄大约是50岁左右，人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并不多，也不知道他为何叫做 GSD 这个名字。带天空之城的 GSD 大家也许都不陌生了， GSD 是一个名副其实熟练掌握波动之力的大暗黑天，背上永远都背着五把剑或者是五把刀。接下来说到了这一个大家刚听到可能还不太熟悉，但是我可能说一把武器的名字之后大家就能记起来了，尼尔巴斯格兰奇亚。种族人类，性别男性，年龄35岁，所属职业复仇者，武圣者夏皮罗格兰西亚的子孙，原帕拉丁因为阿斯塔洛斯的袭击而成了伪装者，在袭击中幸存下来的尼尔巴斯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克服了血之诅咒，化身成复仇者的他在大陆各地寻找阿斯塔洛斯。第七章带来的很多高级的远古粉装备应运而生，而武器也更是让不少玩家口水直流3000尺。新出的50级粉镰刀尼尔巴斯的银雪镰的主人就是我刚刚介绍的这个人。那么尼尔巴斯的妹妹也是大叔们熟悉的人，他们的职业导师戈兰蒂斯。戈兰蒂斯格兰西亚，种族人类，性别女性，年龄23岁，所属圣职者教团职业导师，武圣者夏皮罗格兰西亚的子孙，担心奥兹玛会趁着这次转移的机会复活，在现世的高位圣职者们为了支援身处贝尔马尔公国的圣职者们而派遣格兰蒂斯到了赫顿马尔。对各种圣职者的能力皆有卓越知识的格兰蒂斯在教导他人方面有着着实的能力，暗地里在搜索着成为复仇者的兄长尼尔巴斯格兰西亚。无法离开赫顿马尔的他只能希望接受自己教导的圣职者们能够代为寻找，所以你常能听到戈兰蒂斯说，尼尔巴斯哥哥，我一定要找到你。哦，好好，不好意思，今天呢嗓子有点难受，所以总之一顿一顿的。帕利斯，种族人类，性别女性，年龄23岁，所属贝尔马尔公国盗匪，在斯拉姆成长的孤儿，职业是街霸，自幼就徘徊于充满犯罪者的里街，养成了使用肮脏的语言，不相信他人，将到手的一切都当作武器的习惯，终于成功支配了斯拉姆镇。平常总是穿着轻便的衣服，戴着帽子遮住双眼，据说只要他和他眼神短暂交汇，不论是谁都会被他双目放出来的狠毒所惊吓。然而遮蔽在帽子下的容貌却是非常美丽的，人们因此毁誉参半地讽刺她为下水道的公主。作为一个对贵族礼仪礼法做法感到轻蔑的人，也曾有传出她是贵族私生子的谣言。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她遵循着斗争本能而战，无数的对手都败在她的手上，唯一能和他战成平手的格斗家只有虚祖著名的气功师索南阿斯卡。现在他和里街的混混们组成团队进行着各种赚钱的工作，虽然不能称得上完全信任他们，但是对他来说这些人是和自己最接近的同类了。为帝国秘密工作的加尔埃拉普斯是他的弟子，也正多亏了这个弟子，帕里斯的许多犯罪行为在平民看来是侠盗行为的他这些事情得以被帝国宽恕。不过就算帝国真的指名通缉他，估计也没有能够抓到他的人。帕里斯可以说是毒王们的偶像，不过呢小白要小小透露下，其实第一位毒王不是帕里斯，而是路易斯。哎，不要当成召唤师的路易斯哦，他们只是名字的读音相似而已。路易斯，种族人类，性别女性，年龄22岁，所属不明，是首位毒王。作为街霸的他是第一个被称为毒王的人。童年时期他在森林中偶然遭遇了毒蜘蛛捕杀小狗的情景， 那个场景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从那以后，路易斯便一直进行着毒物的研究，为找寻新的毒物而来到比尔马克帝国试验场的他，与下水道公主帕里斯偶然相遇。他为了帮助被血粉毒素侵袭的帕里斯以及同伴四处奔走，及后呢，帕里斯与同伴们就给他冠以毒王之别称。那么最后一位，我看看啊，又是一个味道十足的霸气帅哥，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可以碰到这么多怪叔叔啊？很给力啊。阿甘佐，种族人类，性别男性，年龄35岁，洞窟调查者时他是35岁，但是现在就不知道了哦，呵呵呵。所属流浪的冒险者，使用长级成年男性身高的巨剑，在剑术上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冒险者，冷静寡言，性格谨慎的他在旅行中会谨慎的选择露营点，对陌生人也抱有很强的戒心，喜欢娴静的他不喜长居异地，长期以来一直游历大陆各地，因委托前往艾尔文防线的途中偶然与卢克西相遇，被邪恶气息吸引到悲鸣洞窟的两人在那里与调查洞窟的巴恩一行会合，在与希洛克的战斗中展现了与其对等的战斗能力，在收到希洛克精神支配的天君与发质时为希洛克所救。卢克西死亡之后呢，对卡赞综合症抱有兴趣的他继续在世界各地游历，研究着其现象并找寻治疗方法。在大家做悲鸣主线任务时，最后有一个主线与阿甘佐一起杀悲鸣王者，阿甘佐就是为了调查悲鸣才与玩家一同前往的。同时已经可以确认阿甘佐目前拿的武器是50级的史诗巨剑翼龙剑抉择，物品快捷栏的每一种武器增加角色10%的攻击力，据说伤害远远超过了魔剑阿波菲斯和无影剑，可惜爆的数量是少之又少，新手号上有几个老玩家疯狂刷身边就是不爆，无限怨念呢。最后介绍的不是人类，应该称为鬼神。很多鬼系玩家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疑问，觉醒技能是第7鬼神，那么1到6鬼神在哪里？其实呢，就在你们的技能当中。1鬼神刀魂之卡赞，2鬼神残影之铠甲，3鬼神侵蚀之普利蒙，4鬼神冰霜之赛亚，5鬼神瘟疫之罗刹，6鬼神灵岩之卡洛，7鬼神凶暴之布拉修，8鬼神纯洁之欧阳白，啊哈哈哈哈。欧阳白哥哥，鸡皮疙瘩掉了2斤，以下简称小白吧。这是我的文章，由于太想写了，提前交了家庭作业，没意见吧？这是我花了快1分钟才构思好的，请一定要看。本文有点像模仿小白的颠覆笑笑小说，写的颠覆什么玩意儿啊？本人记忆为0.618，请谅解，但绝对是正版。啰嗦这么多，下面请看文章。漫游外传， 阿拉德1950年9月1日，学校开学的日子，魔道大婶貌似有点不恰当啊，早早用扫把清理好了校园。这是一个贵族学校，入学考试都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能进这个学校算得上是至高的荣耀。地点9年级2班，当熟悉的同学们在讨论晚上去推天空之城时，班级门口冒出了一个个子特低，嘴里叼着一根中华烟的哥布林枪手。他是新来的，貌似叫麦吉吧。麦吉刚刚迈进教室一步，就被随后而来的老师拽住了。老班大名凯利，他母夜叉似的吼道：喂，新来的，你怎么刚来就违反纪律？麦吉感到莫名其妙，我哪里违反纪律了？校规明确规定，凡在我校者不准抽烟、喝酒、赌博、涉黄。说了15分钟之后，给我把烟掐了。不要啊，凯利大妈啊，不，凯利姐姐，这是我转职花了50万金币买的中华呀，没了烟，我不就是没转职的神枪手吗？我管你是神枪手还是鬼枪手，这是纪律。说完把麦吉的烟丢进了垃圾桶。麦吉回到座位，准确地说是他被同学抱上去的，他太低了，在桌子上很郁闷。这就完了，作为惩罚你就要先做自我介绍。好特别的惩罚，我叫漫游者麦吉，有点像麦吉，这个有点声音有点相似。全班一片肃静，都在狂汗中。菜市场的卖鸡的，我叫麦吉，我不是卖鸡的，我是个漫游。这个哥布林发音严重不标准。好了，大家要学习漫游，麦吉也要来上课。麦吉极度无语。凯莉开始讲课，今天我们来学习怎么打怪，请同学们把书翻到30分钟后。理论课我们上完了，下面开始实战。说完，从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人形靶子，移动速度极高。首先挑战的是力区，这仁兄也真行，都没有追上靶子，更别提打了。0分，凯莉气急败坏地叫道。接下来好几个挑战者都没有及格，下面漫游者麦基上场。老太婆说了几遍了，我叫麦基，我不是麦基的。麦吉清清嗓子，你们还是人类呢，打怪呢戒骄戒躁，冷静冷静，看我的 show time。 在大家还没防备时，麦吉使用了漫游枪手最亢奋的技能，乱射，名不虚传，真是乱射，把天花板上的玻璃全打成了筛子。N 多同学们的 HP 都归零，不得不信春哥复活了。这就是冷静啊。下午麦吉被学校开除，从此麦吉归隐八番街，在垃圾堆上生活。全剧终了，这里最后是这个玩家对欧阳白的秘密留言啊，那我也要读出来。相信呢听欧阳白的电台都很八卦，对不对？当然要听秘密留言了。文章就是这样了，我也经常听小白的节目，以上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请认真看哦。本人 QQ 叉叉叉叉叉叉，涉及到隐私，所以 QQ 就不念出来了。然后他是四川五区的 ID， 华丽的转身是一个大枪，然后说了一句下次见。那么欧阳白给这位仁兄的意见是，看得出来你写小说的感觉很棒，这种感觉是写这种小说最稀缺的东西，后天都是很难得到的。那么你的不足之处就是结构，一个故事要有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个是在学校老师都教过写作文的常识。故事的条理清晰，内容风趣，就能够吸引很多读者啦。接下来的环节呢，要祝两名小同学，一位是在7月7日生日，一位是在7月8日生日的。不好意思，小白这里没有记下你的名字，因为平时小白看玩家留言的时候，都会把一些好的留言复制到一个记事本里，所以大家在留言时，最后在留言中同时带上自己的 QQ 号或者是游戏 ID 会最好。那么进入今天的炫目公会环节吧。介绍的第一个公会是来自辽宁二区的 SOS 风暴漫游。哦，我知道有人要说我偏心了，这个公会都介绍好几次了， 其实呢，反而是欧阳白要对这个工会的会长说声对不起，因为前几次小白的语言过于低俗了，所以被小南华丽的和谐掉了，导致他工会的内容介绍的不够全面。那么今天就是对这个工会的内容补充，至于工会的加入群号等内容，可以在我往期节目中寻找到。辽宁二区 SOS 风暴慢摇工会可以说是一个跟着 DF 成长而在成长的大型工会，在辽宁二区拥有着一呼百应的气势。那么这个工会目前已经有六个分会，比如 PK 分会、刷图分会，还有混复活币工会，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建立一个新的工会，然后想混复活币的人就进新的工会。工会的升级的费用不需要大家出，都由会长一个人承担，并且每周、每月和每个季度都会举办几场带有奖励的 PK 赛，听起来非常的诱惑哦。那么想加工会的人，听听我往期的电台，再听听关于这个工会的其他内容，喜欢的话就可以进喽。哎，不过要提醒一下，这个工会所有的人都非常讨厌在 PK 场用高科技的人，所以手残党一定要绕道哦。第二个工会是来自于上海二区的梦之理想乡，这个工会得到这次介绍的机会与 SOS 风暴慢摇一样，同样都是因为一个工会宣传视频而认识的。在我的电台主页下方，我会放出这个工会的宣传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绝对是那种看了就热血的视频哦。梦之理想乡是上海二区一群手刷党们成立的工会，目前有主会和分会各一个，各种大小号总计300左右，贯彻手刷的主题，坚持打击各种科技。其实读到这里，欧阳白总是想到火箭队的那一句，我们是来自颠覆的手刷队，蛋疼拘谨的游戏生活在等着我们。该工会的口号是马上告诉你，开个小玩笑啊，当时工会还没有想好口号，然后就说了一句马上告诉你，我就这么写了。好了，不开玩笑了。那么该工会的口号就是梦想在我们手中建立，在你们手中延伸，真的很有深度。那么这个工会的收人条件很简单，你是一个快乐的手刷党都可以加入这个工会。这个工会的审核群号是7639-8445，7639-8445，听好了，是上海二区的手刷玩家们。从来不想着去借助外力或者依赖某些软件，自己傻傻的刷着图，刷不过网我就刷普通，刷不过高级图我就刷低级图，慢慢的升级，慢慢的满级，乐在其中。这种单纯为快乐而快乐的人，远比那些自作聪明把游戏当炫耀资本的人要好得多了。第三个工会是来自山东二区的唯美式荣耀，该工会与我的白色之翼工会已经是联谊工会了，因为白色之翼小白疏于管理，现在变得乱七八糟。刚好本工会成员那野商要成立新的工会，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八章而成立了新工会，而白色之翼工会将作为内部工会成员的栖息地，不再收人，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外交工会。工会收人条件只有两个，在 PK 场使用高科技的手残玩家禁止进入，名字格式开头必须是唯美式，然后后面接上你的名字。这个当初我问过这个那野商，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让进工会的人重新练号，谁会愿意为了一个进一个工会而重新练号呢？那么那野商跟我说过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个工会的创建主要是为了迎合第八章的到来，第八章即将开启新职业暗夜使者，那么到时候必定会有很多玩家为了玩这个新职业而创建新号，所以唯美式的人数问题就不攻自破了。如果你是在山东二区，如果你想在第八章开启的时候想玩暗夜使者这个新职业，请马上加入这个家族。唯美式家族一号审核群3554-1350-3554-1350，唯美式家族二号审核群7910-0696-7910-0696，唯美式家族三号审核群7250-9609-7250-9609，欢迎大家的加入。
有51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忘。
寂寞。
看月亮，像月空的瞳孔，紧紧凝视你我和我们飘然的心中。
靠近你，
那么在我介绍第二个工会的时候，我提到过，我是因为欣赏他们工会的宣传视频而找到他们的。那么当我问会长为什么用视频宣传工会的时候，他给予我的回复是，我们想通过宣传视频来让更多的手刷逼们找到一个快乐的家。相信大家还记得前不久我因为一个工会视频，然后邀请到了视频制作达人 NEC 鱼丸。当时他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颠覆视频制作上的疑点难点和一些必备的基础知识。而今天呢，欧阳法又有幸采访到另外一位可以说是与 NEC 鱼丸并驾齐驱的元老级游戏视频制作玩家。同样，小白在电台播放页面下面放了一个他的视频地址。其实呢，这位玩家他还有一个视频我感觉做得更好，甚至鱼丸还曾经跟我说过，我喜欢的那个视频他要花一个月来完成哦。可惜呢，我喜欢的那个视频不是 DF 的，不过小白会在 DFCN 留下地址让大家膜拜。那么同样是因为设备的问题，所以呢没办法跟这个人语音的形式进行采访，不过呢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验之谈哦。第一个问题，你制作的视频工具有哪些？答，通常由 Photoshop 来进行二维元素的设计以及图片的处理，用 After Effects 来进行制作特效，用 Vegas 进行剪辑合成和最后的渲染。 Photoshop 就是常说的 PS， 在图片处理上是非常有帮助的软件。 After Effects 简称 AE 是对视频进行特效处理的最佳软件，若想深入的话，这款软件就需要很长的时间的钻研，而且还要忍受全英文的窝火。如果使用汉化版，你将会没有办法跟高手请教问题以及交流。 Vegas 简称 VA 多用于视频的裁剪与合成。土豆太郎曾经跟我说过，他有一个视频只用 AE 做了三个特效，其他全部都由 VA 来完成。第一个问题其实是我不该问的，小南提到过不要说其他软件的名字，我这是应了广大听众的要求，冒着风险说的最后一次，所以你记住了你就赚到了，如果你没记住，麻烦你拿块豆腐撞死或者拿个面条上吊吧。第二个问题，你是因为哪些才接触 DF 这个游戏的？答，2008年 DF 即将开始内测的时候，由朋友推荐给我这款游戏，当时便深深地被这款游戏的特性所吸引，不知不觉便和 DF 一起走过了2年的时间。三，是游戏的哪一个亮点吸引了你开始制作 DF 相关的视频的？答，从2004年到现在尝试过很多款游戏的视频制作，最早接触视频制作是因为一款街机格斗游戏，而 DF 作为一款类似的横版格斗网游，自然会勾起我的创作欲望。四，你认为一个新手他做视频最应该突出哪方面的个性？答，如今网络上各种刷图 PK 的视频铺天盖地，想在众多视频中脱颖而出，玩家游戏水平的展现不必多说，视频的视觉设计也很重要。一部制作精美的视频不仅可以满足观众的需求，对自己来说也可以增加收藏价值，所以首先对待作品的态度就很重要。其次，个性可以慢慢培养，从某些能够直接影响美观的东西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例如文字的字体、颜色和排版，图片素材的插入以及画面和音乐节奏点的搭配，这些东西只要稍微修饰和注意一下，画面美感马上就体现出来。大家可以多看一些设计精美的作品，学习里面的构图和元素搭配。五，你觉得 DF 视频的精华在哪里？土豆太郎给我们的这个回答是非常简练的啊，在于凸显游戏技巧，合理搭配特效，画面融入音乐。很简短的几段话了，再说一次啊，在于凸显游戏技巧，合理搭配特效，画面融入音乐，三点大家要记住了，很简练但是很精辟。 那么最后呢，这个土豆太郎呢给我们特地留下了一个关于高清视频的经验心得吧。首先要确保你原素材录制的画面是清晰的，通常录制下来的都是无损的 AVI 格式。在视频制作的时候需要对视频进行一些简单设置，这里的分辨率尽量不要超过 DNF 的分辨率的640×480，帧率通常设置为25到30，具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渲染的时候如果软件支持，可以直接压缩 H.264 或 H.264 的 MP4 格式，如果不支持可以先渲染无损 AVI， 再用其他转码工具进行转码和压缩。最后我们要传到在线视频网站的是现在最流行的 H.264 加 AAC 的编码格式。 H.264 的好处大家可以百度一下，码率选择在1000到1500左右，视频格式选择 MP4。 为避免有些网站进行二次转码，可以将文件的后缀改成 FLV 再上传，这样并不会影响画面清晰度。以上便是目前视频设计师最常用的高清视频压缩转码方法。非常感谢土豆太郎提供的视频制作和经验的心得，那么感谢你的采访啊，又这么用心，呵呵，改天去和谐你哦，呵呵。不要走开，稍后第八章内容更加精彩。
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又和你相遇在人海。
2010年7月1日17:39:32，在体验服论坛发出公告，即将在体验服开放第八章，顿时让拥有体验服的玩家炸开了锅的热络起来。第八章是多么的吸引人呐！根据公告说明是：一、新增暗夜使者角色及相关任务装备可转职为刺客、死灵术士；二、新增城镇神之都肯特、根特、城镇 APC 及相关任务；三、新增地下城根特外围、根特东门和根特南门及相应的深渊派对和任务；四、魔法师角色技能改版，调整魔法师职业技能效果及数值；五、决斗场平衡性调整，决斗场调整决斗场中各职业的技能效果及数值；六、地下城调整，调整部分地下城的地图结构及怪物属性；七、评分系统改版；八、其他易用性修正及界面变更。这些只是体验服更新的内容，并不代表国服一定会更新。接下来的内容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说错话，为了防止被小南和谐，我先打个预防针吧。那么接下来欧阳白发表的评论不代表官方内容，一切活动均以官方内容为准大家明白了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好。那么接下来欧阳白讲解一下关于体验服第八章更新的详尽内容，不是国服。界面变更，其实现在国服的第七章界面就是已经非常跟得上网络信息时代的界面了。那么第八章的界面变更走的是人性化路线。首先快捷栏的格子已经变成半透明的了，快捷栏没有放物品的时候，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地面的地板样子。同时还有部分的场景音乐变了， 欧阳白感觉新更换的音乐在视听上更为舒服，属于轻音乐系列。因为刷图时一直听着重音乐，换到场景时听到轻音乐，可以顿时感觉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其实界面修改最明显的是通关界面，第七章的评分时是全屏显示，而体验服在评分时只显示在右边，左边的界面可以让玩家看到游戏角色捡掉落的东西，直到翻牌时才变成全屏显示，还是人性化吧。评分系统变更，目前的评分系统分四个：操作、技巧、倍击数和评分。而在体验服的第八章中，只有两个显示：联机杀怪率和评分。倍击数完全可以忽略了，小白感觉被打很多次，评分也没掉下来。而联机杀怪率的增加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很明显的感觉出来是变得更好了。因为小白刷图从头到尾一直普通攻击刷图，联机杀怪率在90%以上居高不下，最后3S 通关的，所以以后刷图开王图变得比较容易了。并且高评分可以让勇士们拿到更多的通关经验，一举两得。魔法师角色技能改版，这个是小白不了解的地方之一。因为小白着急练刺客，所以知道的并不多。但是战斗法师的落花斩好像发生了改变，能够发出炫纹在手中进行攻击。好像还有一种就是一黄一蓝两个炫丸形成乾坤的形状，出现在空中，持续一段时间，对敌人造成多段伤害。那么这个我只是看到的具体情况，我就真的不了解啦。新增城镇神之都根特，城镇 NPC 及相关任务。神之都根特应该说是传说中的天界吧。这是一个全新的场景，界面颜色以红色为主色调，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在这个神之都根特的右方直走就可以进入副本，新增的副本有根特外围、根特东门、根特南门。新地图里的怪物人形怪居多，所以穿远古套对类人形怪伤害的加成输出会很不错。在55级时做完相关任务以后，到天维巨兽上方入口找到 NPC 进行区域转移，就可以达到到达这个神之都根特。哦，最感兴趣的来喽。新增暗夜使者角色及相关任务，装备可转为刺客、死灵术士。新增加的装备就是死灵术士和刺客的职业的套装，以及皮甲和轻甲，则增加了这个两个职业的相应技能。在昨天的电台节目，也就是棉花糖的第15期《暗夜使者装备武器介绍》的节目中，有了最为详细的介绍。新增加的武器双剑，在鬼剑武器中应该对应的是巨剑；权杖在鬼剑武器中应该对应的是短剑，因为它的攻速比较慢。只不过它的攻速是极慢，所以我感觉它对应魔法师的法杖最为贴切。匕首在鬼剑武器中应该对应的是太刀，攻速很快。最为恐怖的是它的基本属性加了10%的物理暴击。未转职之前呢，推荐使用双剑，攻速虽然慢，但是伤害很高。暗夜使者不管转职之前还是转职之后，普通攻击都完全不能当作输出，完全是靠技能的压制，所以这也是暗夜使者刷图费蓝的原因之一。所以前期拿高伤的武器才可以顺畅的刷图。转职成为刺客后，推荐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匕首，辅助武器是双剑。正常刷图时利用攻速压制终结技能输出，伤害可观。在使用大技能时换上高伤的双剑，可以让刷图事半功倍。转职成为死灵术士后，推荐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匕首，辅助武器是权杖。这里有人就肯定会质疑，刷图党应该追求高伤带权杖，为什么主要武器却是匕首啊？死灵术士的主要死灵降临之暴君巴拉克，召唤出巴拉克的攻击伤害值的计算方式很特殊，只跟召唤前的属性值挂钩。假设我直接召唤出巴拉克，普通攻击一下是1000滴血， 若在召唤之前加了一个远古记忆，然后再召唤巴拉克，那么普通攻击一下就可能变成1200，而且即使远古记忆已经消失了，攻击仍然不会减少。但是如果你在召唤巴拉克之后再加远古记忆，巴拉克的攻击完全不会增加。这个特殊的计算方式同时也包括了40级和45级的技能，所以在召唤之前把伤害堆到最高，然后召唤巴拉克，接着换回正常的装备。至于用匕首的原因是为了攻速，巴拉克的动作是随着玩家动作而动的，所以玩家攻速快了，巴拉克也就打得快了。不过最好是在高级的时候这样玩，低级的时候还是推荐带权杖的，用技能刷图，因为巴拉克超级费蓝，如果你一直用巴拉克攻击，四张图蓝如果不空的话，就像是悲鸣斗学同时爆了魔剑阿波菲斯和魔剑卡一样稀少。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接下来分析两个职业的技能。首先大家打开电台主页面，欧阳白提供给大家的是 DF 合作网站多玩做的第8章模拟加点器，这个加点器的错误率非常低，非常适合给大家讲解技能。首先看未转职状况，从刺杀这一栏看起，其实在体验服这一栏不叫刺杀，而叫迅捷。第一个技能是降机，这个技能与上挑上勾拳是同样的类型技能，对敌人有浮空力量。但是暗夜使者的这个降机有两个特殊，第一个特殊，在浮空敌人的同时本尊也会浮空；第二个特殊，按 D 键的时间越长，本尊的浮空高度越高。时间问题我就只说重点吧，大家慢慢品味。第二个技能是湖光闪，是一个类似于散打的崩拳，前进一段距离对敌人造成僵持的技能。湖光闪这个技能起手动作非常迅速，造成的僵持也非常的大，即使 PK 加武器也可以轻松接技能，而且这个技能可以穿越墙壁，非常歪歪。第三个强制不解释，第四个是极空踏，在空中才可以释放，从空中落下踏中一个敌人进行持续的攻击，持续性的攻击。最后按 D 键可以出现一个拥有浮空效果的践踏，小范围群体攻击，但是该技能之霸体不是无敌，所以如果被高僵直怪围殴或者很多霸体怪的时候，切记不要使用，否则会死得很冤枉。第五个技能是切割，与鬼剑的连珠刺最为相似，先前 X 时若再一次 X 可以进行再一次歪折范围较大的攻击，伤害不高。现在打开忍术这一栏，第一个技能是手里剑，发射一个类似于魔法星弹攻击招式的武器，只不过手里剑对敌人造成僵持比较高， PK 有的人会选择加武器出强制作为连招使用。第二个技能是强制不解释，第三个技能是焰刃，画出一个半弧形攻击敌人并击飞，伤害不是很可观，并且起手发动时间太慢，很纠结的一个技能。第四个技能强制不解释，第五个技能人法影分身，这个技能类似于魔法师的替身草人，但是这个影分身只要是在空中的状态就可以使用，不需要被打就可以，而且掉在地上的影分身对怪物有挑衅作用，并且爆炸还有少量伤害。不过感觉在逃跑方面影分身的灵活性可能不如草人， CD 时间也有点长。 第六个技能忍法飞鼠。当欧阳牌用这个技能的时候一直在笑，真的很像飞鼠。按你的食指的四肢做一个趴伏的动作，然后抓取敌人造成魔法暴击魔法爆炸伤害并且浮空被攻击的敌人，非常类似于散打的鹰塔，可惜伤害跟鹰塔是差很多的。现在打开死灵这一栏，第一个是暗魂波，发出一个黑红色的小球球，在空中缓慢移动，自动追踪敌人，抓到敌人后有短暂的多段暗属性伤害，最后爆炸，对周围的敌人也有伤害，输出不算很高。第二个是强制不解释，第三个是诅咒之剑，剑如其名，几乎中的敌人都会有很高的几率进入诅咒状态，启动时身后会出现七个暗红色细长的剑，此时玩家会进入霸体状态，每按一次 Z 就会出一个剑，按 C 键可以直接取消，射出去的剑范围比较广，但是攻击范围不大，属于100%穿透技能。第四个是强制不解释，第五个是骨盾，与鬼泣的残影之铠甲和魔法师的魔法护盾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时会在身上增加骨盾并增加物理和魔法防御，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每被攻击一次，骨盾碎片的数量就会减少一个，并攻击敌人造成小幅度的伤害，还有比较小的僵直效果，但当骨盾碎片为零时，骨盾的防御效果就消失了，必须重新加上这个 buff。 现在打开暗杀这一栏，第一个技能是隐袭，中等攻击范围，攻击中的范围攻击中的敌人会被僵直，并且该技能无视对手的硬直，强行让敌人进入僵直状态，同时会自动绕到绕到被打中敌人的身后，伤害不高，但是 PK 却是一个让敌人非常难把握的技能。第二个技能是强制不解释啊。第三个技能是天珠，抓取敌人造成伤害，若是从敌人背后抓取的则还会先刺两刀再斩击，这个技能类似于被摔等技能，受固定伤害比较多，有无敌判定，前期伤害还行，后期基本没用。第四个技能是强制不解释。第五个技能是碎怀，像是一个扫地腿的动作攻击敌人，可以扫地攻击敌人会有击倒效果，减速的效果与散打的碎骨一样超级 BT， 在 PK 场连完招后用碎怀收尾，等对手起来时因为减速效果动不了再冲上去接着连，非常歪歪。说实在的欧阳白好几次要把这个碎怀读成碎裸，唉，真的是语文学不好，真的是很怨念的。好了，终于讲完这个技能了，该讲讲这个职业技能。
然后战火在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疲劳，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抱着圈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笑江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在燃烧。我们
大家首先把等级调成了60级，然后点刺客，我们先来介绍刺客的技能。先打开刺杀这一栏，再次纠正，这里应该是迅捷，希望多玩及时修正啊。前几个都介绍了，接下来终结追击。 刷图 PK 都必满的技能，让几个特殊的技能出现再次追击的技能。 PK 连招刷图输出都是非常棒的技能，因为形态多样，我就伴随着接下来的技能一一介绍。绝杀斩，向前方大力挥动武器，随等级点的话有高几率眩晕，歪轴范围比较大。第二个拥有终结追击的技能，当有连击点时按 Z 键，绝杀斩就会先斩一下，然后踢一脚，最后双手高速旋转武器，对前方敌人造成伤害。有人会问，第一个拥有终结追击的那个技能，其实是这个技能就是降击，在浮空敌人并且有连击点的时候再按一次 Z，就会追加一次攻击，双手高频率旋转武器对敌人造成伤害。空跃，在空中可以追加跳跃一次。听人说跃翔加上这个技能可以让刺客轻松从屏幕消失哦。匕首精通和双剑精通自己选择一个，刷图的话其实用匕首个人感觉会好一点，本身刺客对敌人造成的僵直并不高，所以用攻速来弥补这方面比较好。双剑比较适合追求高输出的，但是安全系数不够， PK 也同样可以两样选择其中一个。双刃穿刺，抓住敌人造成一次刀锋伤害，然后猛踢两脚，加满伤害很可观，但是有击倒效果，不太好接技能，不过为了输出可以考虑点点。疾驰，向前方移动一段距离，类似于蓝拳的俯冲，大约是俯冲的两倍距离，移动的时候是无敌状态。侧步，向歪轴移动一点距离。欧阳白没加这个技能，因为我刷图感觉用不上，而且它也不是任何技能的前置。旋刃，转动双手的武器高速旋转攻击三次，每按一次技能的快捷键就会攻击一次，伤害依旧不算高，但是用来缓冲技能还是非常不错的。剑刃风暴，在原地旋转攻击，非常像一个小型龙卷风。说到龙卷风，柔道们笑了，柔道的觉醒末日风暴那才叫真正的龙卷风啊。该技能是第三个拥有终结追击的技能，在技能使用中若有连击点则可以按 Z 键，此时小型龙卷风会带领被打中的敌人一起飞到空中，造成第二次伤害。这个技能最好在有连击点的时候使用，否则结束时你很有可能会被一群怪物围殴。螺旋穿刺，全身转圈然后以弧形攻击，非常像街机拳皇里的安迪用的一个某一个必杀。这个技能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记得按下 Z 键，它有一个收尾技能，用武器大力锤击地面，造成非常大范围的震动，伤害不算高，但是它可以避免你落地时被围殴的尴尬场面。雷光刃影与急空踏攻击方式非常相似，因为我本身不看好急空踏这个技能，而这个雷光影刃貌似也是从空中启动的，伤害也不高，我就没点，求有点的玩家给予指引吧。疾风乱舞，对单一的敌人造成炫目的连招，比较适合单体输出，碰到无法抓举的敌人会直接使用一个类似于柔道的抓轰炮的技能，攻击时可以按 C 键转换攻击目标，并留下一个分身攻击，但是伤害很低。绝命瞬玉杀，第四个拥有终结追击的技能，在地上把前方的敌人浮空，然后造成多段的大功率伤害，虽然是空中的踢踹技能，但是这脚力跟散打美眉还真的有一拼呢。在该技能快结束时若有连击点按 Z 键，可以进行最后一脚给敌人造成伤害。刺客的技能说完了，顺便补充一下，连击点在强制使用技能时增加一个，五个为上限，点数越高终结追击追击的伤害越高，并且终结追击的伤害成长比率是不一样的，假设一个连击点攻击为100，两个连击点攻击为200，三个连击点的攻击就肯定不是300，而可能是350或者是400，所以连击点存到五个以上再发动终结追击效果是最好的。接下来说一下刺客的转职任务。一，找夏洛克谈话，在谈话过程中偷到夏洛克的内裤， 哎，说到这个任务，我终于可以歪歪一把了。我曾经的一段话被小达无数次的和谐，现在这次出现这个任务里大快小白的心呐。为了发泄我的思想，我决定接下来的内容这样读。找到夏洛克谈话，在谈话过程中偷到夏洛克的动感超人限量版纯棉白色带有卡通图案的三角形小内裤。二，把夏洛克的动感超人限量版纯棉白色带有卡通图案的三角形小内裤交给米内特。小南，来呀，来和谐我，气死你，我读的是任务才不是我的话呢，哈哈哈哈。好了，不开玩笑了。三，在8分钟内通关烈焰格拉卡。四，通关暗黑雷鸣废墟，要求联机杀怪率达到90%以上，并且地下城难度为冒险级以上，这个任务不用纠结，你就正常打，很容易上90%的。五，找米内特谈话，成功转职为刺客。
现实间能入座，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人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勾勾、哦哦、用力到处勾勾，花掉所有勾勾，填满不到绝
接下来该说说死灵的技能了，请大家重置技能模拟器，把等级调成60级，点死灵术士，点开死灵技能分类栏，前几个技能已经介绍过了，好，从下面开始哦。死亡之爪，向前方释放一个黑暗之爪，造成伤害并减少暗属性抗性，听人说这个技能的范围比你想象中的范围要大得多。降临尼古拉斯，死灵的第一个死灵类技能，召唤一个穿着西装的死灵，该死灵的攻击频率很高，会使用黑色小球球攻击，还可以召唤出蜘蛛怪进行攻击，蜘蛛的伤害很可观，尼古拉斯也是后续几个技能的前置。驱使僵尸，利用尼古拉斯召唤出一个僵尸怪，僵尸怪会寻找敌人，用他那一排洁白的小牙牙咬敌人，呵呵，并有一定几率使被攻击的敌人进入诅咒状态，诅咒状态的敌人死亡时会变成一只新的僵尸，僵尸消失时会造成一定范围内的暗属性群体攻击爆炸。虽然字面上说诅咒状态下死亡的敌人会变成僵尸，但是估计很难达到僵尸成群的效果，估计那个几率就跟魔道的苍蝇拍一样吧。服从与召唤的跟随有些类似，只不过死灵的这个技能会改变尼古拉斯的攻击形态，按一次是增加物理和魔法防御，并增加基本攻击，称为普通攻击，若连续按两次则技能被称为好战模式，增加比普通攻击要多的物理和魔法防御力，若连按三次该技能则进入消极模式，增加比普通模式要多的基本技能攻击力，连按四次该技能则进入保护主人模式，大幅度增加本尊的魔法和物理防御力。死灵之愿，向前方放出一团红色的液体，对敌人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该技能放出来的持续时间并不长，但是中的敌人都会受到该技能的完整伤害，并有几率使敌人进入减速状态，减速的效果请参照满级的碎骨，所以该技能的控场效果大于伤害。暗影蛛丝阵，关联尼古拉斯的技能，启动后尼古拉斯身下出现一个范围较大并且会随着尼古拉斯移动而移动的暗属性阵，凡在该阵里的敌人都会受到多段伤害，并且在该阵里的敌人攻击都会变成暗属性攻击，并且增加本尊的暗属性抗性。 暗黑仪式。死灵术士的 buff 技能消耗力量，减少力量的同时变成智力给自己增加，可以与远古记忆的效果叠加到一起。同时该技能是按照百分比计算的，也就是说力量越高转换的智力也就越高，是玩死灵避免的 buff 必满的 buff 技能。百鬼夜行，向前方发射一颗小小的红红的鬼魂球，可以直接引爆或者过一段时间会自动引爆，爆炸时会有十几个白色的鬼魂在一定范围内游荡，对敌人造成持续性多段伤害。该技能伤害虽然不高，但是控档还不错。降临暴君巴拉克，死灵的第二个死灵召唤物，也是名副其实的君王死灵。有一般召唤物不同的是，该死灵召唤出来后会站在本尊身后，随着本尊的各种攻击指令而出现各种攻击，也就是百分百完全可控制召唤物。召唤后本尊的普通攻击 Z 键和前前 X 的攻击都会发生改变，普通攻击四下变为巴拉克四下攻击，第一下是刺激，最后一下攻击范围非常大。前前 X 会变成巴拉克抓取一个敌人，然后用暗属性的攻击爆炸，有一定范围内的群体攻击效果。 Z 键会让巴拉克大范围挥动兵器并向前攻击，伤害和巨怪效果都好的没话说。召唤巴拉克时会增加物理和魔法防御力，并增加暗属性抗性，减少光属性抗性。该技能非常费蓝，普通攻击都是要扣蓝的，扣蓝的程度不亚于35级狂战刚学的一级血之狂暴掉血的速度，所以前期还是要谨慎使用，或者提前准备好几千个蓝药吧。吸魂暗劲波，由尼古拉斯启动，生成一个暗属性的吸气线，周围的敌人会被吸进去，造成持续性多段伤害，最后爆炸给予敌人最后的伤害。在启动该技能时，若再按一次，则可以让尼古拉斯瞬间移动到玩家本尊面前启动该技能。巴拉克的野心，巴拉克启动的技能，伸出一只半透明的爪子，将敌人浮空后，再次按该技能会让拳头紧握敌人，造成更高的伤害。该技能对敌人造成的僵直和伤害都可以说是接近完美，霸气的大拳头也非常给力。巴拉克的愤怒，如果我没记错，该技能在体验服好像叫断头台。巴拉克启动的技能向前方用力抓，被抓中的敌人都会进入高僵直，然后再挥动大刀造成大范围高僵直和的高僵直高伤害。不是欧阳白夸大其词，该技能的高伤害真的是不为过呀。在使用时连续按该技能快捷键，可以增加巴拉克挥动武器的攻击力。技能的大致攻击方式已经说完了，那么欧阳白提供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用的纯刷图加点吧。若想自己加点呢，欧阳白给大家一个提示，刺客刷图的主要输出是终结追击，在一定程度上终结追击作为输出的伤害远远超出了大技能，所以强制类能出的都尽量出，让连击点及时的补充上，才能更好的输出。死灵术士大概可以分流派了，异常派和输出派。异常派主要是减速、减暗抗和诅咒状态，目的是把敌人变得非常脆弱，而增加自己的控制力，而达到输出的目的。而输出派自然就不用多解释了，完全不考虑异常类技能，优先考虑技能伤害大的技能点。好了，附上欧阳白的加点。首先是欧阳白用的刺客加点，降击七级，终结追击满，湖光闪五级出强制，疾空踏一级，绝杀斩满出强制，匕首满，匕首精通满，疾驰一级出强制，旋刃五级出强制，剑刃风暴五级出强制，螺旋穿刺五级出强制，疾风乱舞五级出强制，绝命瞬欲杀五根等级出强制，物理暴击满。这个加点欧阳白剩余1616点 SP， 你可以自己再考虑点点其他技能，但是欧阳白对这个加点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一直拿着蓝武器，蓝装防具刷图毫无压力的哦。接着是死灵的加点，以输出优先考虑。尼古拉斯满，诅咒之剑五级，死亡之爪五级，服从满， 死灵之愿满，暗影蛛丝阵一级，暗黑仪式满，降临暴君巴拉克满，吸魂暗禁波一级，巴拉克的野心满，巴拉克的愤怒也就是断头台满，远古记忆十级，远古记忆没有取舍，必须点。召唤巴拉克之前，即使远古记忆消失了，巴拉克仍然会保留着十级远古记忆的 buff 状态。不好意思啊，我一大早起来录节目还没吃饭呢。暗夜使者转职成为刺客时，眼睛会变成白色，转职成死灵时身上会冒出淡紫的气息。刺客的皮甲专精也是全新的一个属性，除了增加物理暴击率、力量、攻速外，还有一个物理暴击伤害。假设一般的暴击伤害是未暴击伤害的两倍，那么刺客的皮甲专精在协助的情况下，暴击伤害就可能是两倍多。这种计算方式也可以参照漫游的死亡左轮。所以不难想出，刺客未来刷图的装备除了职业套，皮甲物爆套就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皮甲物爆套有两套，30到35级的天维巨兽精灵的天袭皮甲，部件和腰带指出设计图。40到45级的暗黑城精灵的天袭皮甲，部件和腰带也指出设计图。趁现在大家快收吧，小白在山东二区玩，帮小易收完装备的第二天就突然发现设计图被一扫而空。黑山看来好像准备利用这次机会海赚一笔。唉，死灵的轻甲专精是有史以来最为蛋疼的装备专精，与阿修罗的板甲专精有的一拼。死灵术士的轻甲专精增加 MP 最大值， MP 恢复速度、释放速度、智力和物理暴击率。作为一个魔攻职业，我实在想不出物理暴击有啥用处，希望以后会有玩家能够解释，毕竟 DF 是个银财辈出的游戏嘛。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坦白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天明的阴暗方向我一眼就看出来。
想赚钱的最好听接下来的内容哦。第八章可能会涨价的物品，卡勒特干部的徽章。新版本内开放的神之都根特可以拿该材料找泽尔丁换取五种防具其中一种的罐子。灵魂和灾难会小幅度增长，主要是大部分人可能会为了做勇者装备啊或者泰拉悲鸣装备而出现的开销。混沌碎片、混沌模式碎片、泰拉石也有可能小幅度增加，也是同样的原因。接着我再对两个职业各说两种职业装备的搭配吧。首先是刺客，如果你跟小白一样是平民，那么可以这样穿： 防具穿暗黑城精灵的天袭皮甲，护肩最好再附一张物理暴击加2%的卡，若因为黑商完全垄断了货，咱们就有点骨气，不要买他们的高价货。穿蓝装也是可以刷图的，而职业套更不能穿了，黑商肯定会把职业套抬到天价，性价比大大缺失了。首饰方面，其实任务送的东西我就认为再好不过了，尤其是雪山送的那一系列的首饰，戴上以后都很难被冻上。武器方面，如果你人品好爆出紫的话就戴上，如果爆出粉就不要戴，看看这个粉的属性怎么样，一般是否加的好技能多，是否有异常状态，是否有加的那个攻速的效果，满足的条件越多价值就越高，然后趁暗夜使者的武器不稳定的时候卖出去狠赚一笔，然后过几个月武器价格稳定了，你用赚的钱的一半，然后说不定就可以买到一个你想要的武器了呢。武器推荐用蓝装吧，欧阳白一路用蓝装刷图也没有任何压力啊。接着是奢侈装备，因为奢侈所以没啥资金基础的最好别这么搭配。哎，欧阳白心寒，可以配却买不起，这啥世道啊。暗黑城精灵的天袭皮甲一套，流光一套，手镯戴墨竹或者冰冻者之魂，项链戴牛头蟹王的护心镜，戒指戴悸动者之魂，武器肯定是50粉，记得附张火卡。称号带奥西里斯神的意志非常好，刷小怪时穿暴击套，杀 BOSS 时穿流光一套，然后全程吃锐眼。接着说到死灵，防具护肩穿岩麻，紫金太贵了，然后上衣到时候记得选择加职业技能的，最好是加巴拉克的。然后暗黑城斩青下三界，诺斯马尔的斩青也太贵了，所以暗黑城加的攻速与诺斯马尔加的一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选择暗黑城的吧。首饰带任务的三件，或者是学者暗影之处远古精灵之界的回蓝搭配，武器带紫权杖，估计卖的不会很贵，死灵在召唤出巴拉克之后攻速比较重要，这里要记住。接着是奢侈的搭配，做一个法布罗护肩加一级远古记忆，50粉布上衣和50粉布绑腿各加2级远古记忆，天为巨兽之眼加1级远古记忆回21MP， 这样就可以堆到16级的远古记忆，时装的话还可以堆到17级。别着急，听我说完你再解释为什么堆这个。然后诺斯马尔利龙轻甲套装全套，手镯带学者，项链带贝尔马尔或者圣灵，武器50粉权杖，并准备一把50滴紫匕首或者是粉匕首。之前我讲过，死灵术士的巴拉克攻击效果受召唤之前的智力和魔法攻击影响，并且不会因为 buff 的消失而降低攻击力，也就是说召唤巴拉克之前把伤害堆到最高非常受用。远古记忆是为了智力大家都知道，但是堆力量大家可能有点不解，这个是为了配合暗黑仪式这个技能的，按照力量的多少折合成百分比变成智力，所以力量越高使用该技能增加的智力也就越高。召唤巴拉克之后，推荐穿戴破魔套或者斩青拳套，此时快的攻速才能更好的控制巴拉克。呼，口干舌燥的休息一下，马上进入 DF 小小小说。
我不在他总是日子这一路都在熬，也许爱情就是手能生巧，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是红橙黄黄蓝靛紫都好，一圈一圈的围绕，终于能自在地坦诚说爱你、yeah、我一点就我一点就燃
蝶府笑笑小说第二十二集，作者欧阳白。天行者能量再现，神行判官的身份揭晓。上集提要：林氏红莲重回天宫之城后，得到了布兰兹赠予的天行者。白手一行人准备寻找天维巨兽，重新拯救漫游破西雷和圣骑士。下了天空之城，大家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天维巨兽踪迹的时候，地上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小雪人，在地上一跳一跳的。西达米一看到就超喜欢，想要抓到这个雪人。因为西达米追着雪人，其他人没办法，只能跟着西达米一起跑。跑了一段时间后，大家突然感觉天气好像凉快多了。仔细一看，大家脚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挡住了阳光，抬头一看，居然是天维巨兽，而西达米一直追逐的小雪人也消失了。奇怪，总觉得好像在暗中帮助我们，好像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吧。结巴凭着野战的经验说出了这一番话：你多心了，赶快上天眉巨兽救漫游和圣骑士吧。白手回复道。结巴没再多说，与一行人准备通过附近的山脉跳上天眉巨兽。不过他认为雪人的出现绝对不是巧合，因为上次他们从天维巨兽掉下来的时候，也是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洞，将他们吸回了天维巨兽上空之后又突然消失了。不想了，先救漫游和圣骑士要紧。登上天空之城，大哎，说错了，不好意思哦。登上天维巨兽，大家突然发现猫妖和树精们都在睡觉，便蹑手蹑脚地寻找着两人的踪迹。首先大家看到了一个看到就气愤的人，圣骑士。他开着圣光守护在地上舒服地睡着懒觉，大家都紧张兮兮的时候，这个人居然在这里偷懒。灵就摁了摁拳头，发出咯咯的声音，圣骑士马上就被吓醒了。妈呀，就这声音圣骑士记得最清楚了。圣骑士害怕的突然大声呼喊：老婆大人饶命，我下次再也不敢脱离团队了。哪想到圣骑士声音太大，把树精丛林里正在睡觉的动植物都吵醒了。灵就很生气，一巴掌把圣骑士打得找不着东南西北了。罗丁树和猫妖们就如他们第一次来的一样，慢慢靠近他们。大家把眼光齐齐地看向白手，他不是拿了天行者吗？看看他有啥办法。灵氏红莲很淡定，拿了一块长布系在了额头上，然后左手拿起极光剑，右手拿起光之翼刃，嘴上咬着天行者，摆了一个很帅的 pose， 说道：看好了，这不是二刀流，也不是三刀流，使用离鬼剑术的时候，这叫六刀流。刚说完，灵氏红莲就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大家喊起了啦啦队歌，唱着唱着，灵氏红莲就突然退了回来。大家莫名其妙的时候，就听到红莲说道：你妹的，天行者被附了火卡，打罗丁树拼命冒火，突突的，我裤子都快烧掉了。啊，纠结惆怅无语亢奋，哎，谁说的亢奋？西达米说的。只见西达米非常纯洁的看着红莲因为裤子被烧掉而露出的半个小屁屁，哈哈，帕里斯姐姐你快看，红莲的屁屁锻炼的比漫游好耶，很结实又不失弹性。哇，真的耶，比漫游的好多了啊，我会不会选错老公了呢？红莲超强的黑线帽下，刚说不要看的时候，突然听到奥菲利亚说不要动，然后就跑过来也看红莲的小屁屁。My God， 这是什么世道，女性都是恶狼啊。奥菲利亚啪的一巴掌狠狠地拍了红莲的屁屁，说跟你说不要动，你听不懂啊。妈呀，欧阳，奥菲利亚你怎么这么重口味啊。 中你妹，你们过来看看，我刚刚发现他这里好像有文字。听到这里，众人都凑上去，果然若隐若现的能看到几行文字。经过一番仔细研究之后，确定写的是：若想战胜敌人，就先与敌为友。小说先暂停一下啊，欧阳白要先说几句话。小南三嘛，上面这些内容真的不是我想写的，绝对是听众们要求的，你看他们野猫绿光的样子就知道了，对不对？欧阳白是永远纯洁的，请相信我，永远不要和谐我，相信我，我是最单纯的，单纯的纯。好了，回家小说。我知道林世红莲一语惊人，林世红莲丢掉了极光剑和光之翼刃，把天行者插在地上，摆出了一个我不想战斗的动作。此时天行者慢慢出现了金黄色的光芒，慢慢的淡开，渐渐笼罩着树精丛林，这种光芒就像是女神的手一样抚摸着每个人，给人安全和温暖。树精们和猫妖停止了他们的攻击，慢慢平息了暴躁的情绪，而树精们体内的暗之毒随着金色的光芒慢慢排出了体外。随着天行者的金光消失，树精们和猫妖的力气也就消失了，都不再攻击白手等人。破西雷，结巴远远的就看到躺在地上的漫游，众人也跑过去。破西雷已经死了，身体变成很多种颜色，一看就知道是吃了禁药邪恶药剂导致的。帕里斯趴在破西雷的身上泣不成声，其他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或许这个时候哭泣是给予帕里斯最好的选择。天空因为刚刚树精排出的暗之毒变得灰蒙蒙的，四周也静得可怕，只有帕里斯在边哭边讲着他们的事情。他和漫游曾经快乐事，看帕里斯已经嗓子哭哑了，暗处观察他们的猎特菲克笑呵呵地走了出来。白手看到了师父，高兴地来一个超级大熊抱。猎特菲克拿起了插在地上的天行者，说道：我能救漫游？什么方法？众人齐问。哦，我还以为只有帕里斯会着急这件事，没想到林红莲，你还真是找到了一群非常团结的伙伴呢。必须的必嘛，我们都是生死之交啊。哦，这样啊，那漫游的死我就更不能袖手旁观了。其实想救漫游很简单，条件是……话说到一半，列特拿着天行者直直的对准红莲的心脏，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不行，白手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也不可以死。圣骑士推开红莲，挡在红莲面前。咔，圣骑士，你怎么回事？抢戏呀？你把本导演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信不信等下发盒饭的时候我这里发白饭不发菜给你？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我不会再抢戏的。回到主题，话说到一半，列特拿着天行者直直的对准红莲的心脏，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不可以，灵鹫推开了红莲，挡在了面前。你就是灵鹫吧？据我所知，你好像不会技能吧？要知道你老公也救不了你的，他的圣光守护挡不住天行者的攻击哦。我关心的不是眼前这把剑是否锋利，而看重的是身后的朋友是否重情义。我不管你是否真的是红莲的师父，即使我的力量微不足道，我也绝对不会让朋友死在我的面前。对，想杀红莲先过我们这一关。然后这里应该用音效配。然后傻西米家族天才小萝莉西达米在此，休得放肆。列特看向红莲笑了笑，说道：儿子呀，你真是交了一群肝胆相照的伙伴呢。嗯，儿子。列特放下了手中的剑，说道：我跟红莲的妈妈是在2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中相遇的，她的妈妈就跟灵鹫一样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为了朋友 他们的胆识远远超过了杀人无数的恶魔。我就是在那场战争中差点被人埋伏，后来被他的妈妈救了，之后便相爱了，后来有了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你们熟悉的白首林氏红莲。可是在红莲十岁的那一年，我们的那个村庄因为瘟疫的出现，全村的人都死亡了。我因为有光剑的结界护身，没受到侵害，可是红莲的妈妈却死去了。当我抱着她的尸体时，万念俱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林氏红莲丝毫没有受到瘟疫的侵害，这让我又惊又喜。在检查他体内时，发现他有灵氏红莲的果实的时候，同时又发现红莲他要背负的使命，这也是我说能救漫游的原因。是什么？红莲听了这么多，他比谁都更加迫切想知道自己的身世。红莲，你是神行判官，神行判官的存在在史前就已经有了，他们先天具有掌握各种兵器的能力，并且他们具有复活假死的人的能力，而且漫游是因为邪恶药剂而死亡的，刚好是属于假死的范围行列。那我该怎么办？别急，成为神行判官你会有本能自动领悟，但是成为神行判官需要与天行者订立契约，把天行者刺进心脏，但是成功率只有一半，另外一半就是真死。列特是在战争中长大的人，或许死挂在他嘴边都习以为常，可是这个字对于红莲召唤帕利斯圣骑士来说还是一个很疼痛的字眼，帕利斯感受的尤为深刻。为了朋友应该赌上这把运气，你的爸爸一直不告诉你你的身世，就是希望你要成为神行判官吗？这是一半的几率，你在开什么玩笑？万一失败了，我们不仅失去了漫游，还要失去白首，你想过后果了吗？如果我是白首，这一刻我会选择的就是接受天行者的契约审判，失败了我只是死掉，但是如果成功了，我拯救的将不会是漫游一个人的命。都别吵了。最伤心的结巴此时却显得最为冷静，他走到白首面前说道，这一份选择权是属于你的，你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不要被义气左右了你的思想，这是你的生命。如果你把我们当朋友的话，就记住我们的话，我们不希望你把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再说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寻找露骨，去救狂战士的，不是吗？白首思考了一会儿，问他的师父，也或者是问他的爸爸，能问一下，为什么不在我小的时候告诉我的身世，或者承认我是你的儿子呢？因为怕你长不大，因为怕你整天哭哭啼啼，因为师父可以给你的教训和指导，而不会像父亲一样给你的是关怀，因为我想让你独立，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红莲笑着流下了眼泪，她感动着，她其实一直有人疼，有人关心着。她小的时候，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人给予她这么窝心的话了，今天她得到了，他很满足。即使失败情谊还在，八个字不等伙伴们反应，白首拿起了天行者直直地刺进了胸膛。红莲躺在了地上，没有了气息，鲜红的血顺着剑刃慢慢淌了出来，伙伴们接受不了这种打击，抱在了一起。列特饱经战争的脸没有一丝眼泪，但是因为难过而纠结在一起的脸看出了他此时的心情。列特走上前想抱起白首尸体的时候，灵柩拉住了列特。这时大家才发现灵柩也没有流下眼泪，而圣骑士则闭着眼睛一直在念着什么。圣骑士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已经判定为死亡的白首突然复活了。是朋友，怎么可以丢下我们呢？圣骑士喘着粗气说道。 原来圣骑士不想看到白首像漫游一样离开，在大家商谈的时候他就一直练越级咒，终于在白首把天行者刺进胸膛的前一秒冲破了两次的越级咒，升到了40级，然后对白首使用了生命源泉，让白首在死亡的时候能够细胞重组重新复活。快点，再试一次，我坚持不了多久，圣骑士用着近乎透明的声音说着。白首再一次把天行者刺进了胸膛，天行者断裂，白首的脸上开始出现了判官的判官印。终于成功了，圣骑士体力透支，躺在了地上呼呼大睡起来。下集预告，被炼狱王抢走的西达米，离开的帕里斯，花心漫游，你到底选择谁？请关注第23集 DF 笑笑小说《炼狱的诅咒》，团队解散的命运，一定要看哦。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呀嘿呀，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兵。
最后，欧阳白要解答一位玩家的问题：在哥兰蒂斯那里有卖一个战斗法师的史诗棍子，攻击力加20%，这个20%的类型是否跟无影剑类型是一样的呢？答：一样的。无影剑是不论魔攻、物攻都会直接或间接增加30%的伤害，而这个史诗棍子也会直接或间接把魔攻或物攻增加20%，所以这个棍子也是一把神器。今天的欧阳白 DF 电台就到这里，你有没有得到很多收获呢？看在欧阳白这一期的电台如此拼命，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欧阳白，支持 TF 电台。同时呢，宣布几个好消息，下期电台开始点歌留言祝福开放，全职业最完整攻略开放。好多人都非常关注欧阳白的全职业攻略，一直在问什么时候开放，那么现在就要即将开放了。上一次我们停在了漫游这一块，所以呢，下一期节目就是介绍我们拥有死亡子弹的漫游枪手。如果你有好的关于漫游的开场故事，请到3w.dfcn.com 发出你的作品。如果你有好的关于漫游的视频作品，你更要告诉欧阳白哦。同时声明，是 3w.dfcn .com 论坛，不是我的 QQ 邮箱。论坛需要新用户注册12个小时之后才能发帖，所以大家早一点来注册哦。我会偶尔上 Q 看看玩家问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弹我的窗口。即使我上 Q 看到别人对我有弹视频、语音以及窗口抖动记录的人，我都会直接拉黑，因为这是一种不尊重他人、不顾及他人感受的做法。同时呢，如果你今天在这个电台的主页面如果没有找到我说的内容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被小南和谐了。不过大家不必担心，我已经在3w.dmcn.com 这个论坛呢提前把这些各个连接发上去了，在论坛呢是不会被和谐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找不到的话可以到论坛来找。然后最最最最最最最后一次声明，我是 NJ 电台的主播，不是 DF 的维护员工。我做的内容都是关于 DF 的经验心得，我不知道什么小道消息还是什么新版本的内容，还有封号以及被盗装备找回问题也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你喜欢我的电台，就请认真收听我的电台内容，不要只认真听你感兴趣的，却把我说的其他的内容直接忽略掉，这让我很是无语也好，说气氛也好吧。行了，小南说过不要用这样的语气来录节目，所以呢大家要相信我是最纯洁的，对不对？欧阳白新增加了3个高级的 DF 交流群，分1、2、3号主群和一个大叔群，前3个群入群没限制，大叔群的入群条件必须是玩大叔职业的才可以进入，群号已经写在了电台主页。最后感谢这段日子陪伴我的 DF 朋友们，华北3区的娃娃爪，山东2区的幻色全影小笼包，那野商女果冻千魂，哎，可能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有些人我就忘记说了，请见谅。同时也恭喜小易从瑞典飞回北京安全着陆，脚踏实地的感觉还很好吧。同时欧阳白非常喜欢刷图，如果你也喜欢刷图可以来山东2区找我，我叫推导点欧阳白，60级驱魔师，春节红色时装，装备永远是零强化， PK 永远是10级，零胜一败，胜率是0%，武器太垃圾我就不说了。每周三欧阳白与你不见不散。哎呀讨厌了，正经说话果然不是我的风格。好了，每周三 DF Radio 欧阳白与你不见不散哦。小南，我节目播完了，快来推倒我。